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分享七个为教会的祷告中的最后一个，是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那我给他的起的题目叫做“得着荣耀”。我们先回顾一下七个祷告都是什么。第一个祷告是圣灵的光照，第二个祷告是合一的根基，第三个祷告是爱心的增长，第四个祷告是智慧悟性，第五个祷告是成为圣洁，第六个祷告是全然成圣，第七个祷告是得着荣耀。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这个不是为某一个某两个个人的祷告，这个是为教会的祷告。所以当我们为教会的祷告，在祷告的时候要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明白我们教会的需要常常不是表面的那个需要，而是神借着这个需要让我们回转向他，寻求神在这个需要后面要向我们所启示的心意。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祷告叫做得着荣耀，这是所有这七个祷告的巅峰。我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说，不要把我们的神当作土地爷，当做灶君，好像只是管我们家的事儿，我们村的事儿。神是全地的神，神是全宇宙的神。我们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的视野要放得远一些，放得高一些。用圣经的话说，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我们会开车的弟兄姊妹在学车的时候，可能都会听到教练说，你的眼睛要看前面，也许是50米，也许是100米，你不要看眼前。如果你的眼睛只是看着你的眼前，你开着开着就开偏了。但是如果你的眼睛放在前方，你脚下的路，你每一步的路都会开得很直。所以这是开车的一个诀窍，这也是教会祷告的一个诀窍。我们教会的祷告不要祷告眼前这个事，好像眼前这个事最重要。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神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他是全知的，他什么都知道，他是全能的，他什么都能搞定，他是全智的，在他的护理之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么我们的教会为什么会有这样这样如此这般的问题呢？我们不要像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刚刚信主的小 baby 属灵的婴孩，总是问为什么为什么，而要问神，你要让我学到什么功课？神，你要在这个事情上彰显什么荣耀？我们看到保罗在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祷告的时候，面临一个张力，或者叫做矛盾，就是一个美好的未来和一个严峻的现实。面对一个已经确定的荣耀的呼召和一个还没有完全的一个艰难的环境，这么一个张力，好像两拨人在这拔河。我们首先看到所谓的已定的荣耀呼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二节，保罗说他给这些人传福音 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神呼召帖撒罗尼迦这样一个小小的教会，是为了让他们进神的国，得他的荣耀，是为了让他们进他的国，得他的荣耀。这个呼召不是神临时决定的，不是神看到诶帖撒罗尼迦这些人还不错，所以临时决定呼召他们派保罗去这个路上拐一个弯，然后到帖撒罗尼迦，不是这样的。神的一切命定都是在万古之先，所以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说，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神在万事以前，在时间之前，神在创造宇宙万有之前，他的拣选，他预定腓立比那个地方有一个狱卒，他必须信主，神拣选了他。因此保罗就经过腓立比，然后又被人抓起来关进监狱里边，然后神又搞了一个地震。所以弟兄姊妹，神要让一个人信主，神拣选一个人要让他信主，要让他得荣耀，真是费尽心机。所以神是全智的，他的计划都是最好的。若是没有保罗这样一位使徒被关进监狱里，又搞出一个地震，那个狱卒不会吓得要死以致要自杀，然后保罗就没有机会向他传福音，结果是那个狱卒就全家得救了。所以我们看到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这个预定是已经确定的，是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因为它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圣父预定了救恩，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是这样说的，因为他所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弟兄姊妹，你读这个，如果读这个希腊文原文，或者说你不要读希腊文原文，你就读英文，你会发现很奇怪哈，这里边有五个动词，一个是预知，一个是预定，一个是呼召，一个是称义，一个是得荣耀，全部都是过去式，全部都是过去式。这是一种特殊的用法哈，就是希腊文用希腊文的过去式表达一种确定的以及已经完成的事情。也就是说，神从永恒里看历史，永恒不是说活到永永远远无始无终，不是，永恒就是超越时空之外，在历史之外，神在超越时间和空间之外，他看这个事实，这个事实没有过去现在将来，一切都是神已经定下的，所以一切都是过去。所以神在永恒里看这个历史的时候，把整个救恩看作一个已经完成的世界，所以他可以用过去的过去式来描述未来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得救，我们怎么就得了荣耀了呢？这个是要将来才会得荣耀，但是在神眼里已经是得荣耀了，因为一旦神预定了就不可以再变。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神比我们的神更有能力，以致可以修改我们神的计划。所以弟兄姊妹，预定不是神对 未来的预测，而是神从永恒中计划的必然实现的历史，已经是历史，神预定它就成了历史。所以这一段经文全部用过去式，乃是告诉我们说，被神预知的人就是被预定的，被神预定的人必然要被呼召，被神呼召的人必然会被神称义，被神称义的人必然要得荣耀，没有例外，一个都跑不掉。所以我们说救恩的次序有八个步骤哈，逻辑次序，逻辑次序不是时间的，有可能一秒钟发生啊，但是不是哈。第一个次序叫做被拣选，神的拣选是在永恒里拣选，然后是有效的呼召，圣灵有效的呼召，神的福音向全世界所有的人敞开发出呼召，但是我们这个人可能经过教会一百次了都不愿意进去，突然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进去，就想听一个人讲道，突然有一天有个朋友向我传福音，我就愿意聆听，这个叫做有效的呼召，这是圣灵的动工。当我们听了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做了重生的工作，因为我们原来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是听不见神的话的，是听不进神的话的，突然我们有一天突然就听明白了，因为我们已经重生了。耶稣基督说，人若不重生，没有人能进神的国的。当我们重生以后，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就开始悔改，我们就有了信心。所以信心跟悔改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我们悔改有信神，我们就因信称义，我们称义以后，我们就得到了神儿子的名分，我们神得了神儿子的名分，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是像个乞丐，所以我们一生就开始了成圣的过程，我们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像神儿子，越来越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最后是得荣耀。所以这个叫做救恩的次序，是从拣选、有效的呼召、重生，还有悔改和信心，然后是称义、得名分、成圣和得荣耀。所以这个是圣父的工作，圣父预定了我们得救，预定了我们得荣耀，这也是圣子的工作。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神的计划要领许多的儿子，得了儿子名分的流浪儿进到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相宜的。救我们的元帅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得荣耀是圣父的预定，是圣子在十字架上已然成就的救恩，也是圣灵的工作。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圣灵不断地改变我们，在我们一生中，因着我们不断地敞着脸得以仰望主的荣光，借着读经，借着祷告，不断地与神与基督亲近，我们就变得越来越像基督。所以这个是已经确定的事情，荣耀的呼召是已经确定的，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但是当我们观看周围现实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好些事情还没有完成。所以这个在神学上叫做已然未然，叫 already not yet。 就好像我们去故宫参观的时候，故宫的这个门洞、城墙门洞是非常的长的，我们进了门洞，但是一直往前走，还没有出来，还没有进到里面，所以我们穿过一个漫长的门洞。 我们一般家里的门洞很小啊，故宫的门洞很长，所以我们今生在地上就好像这么一个过程。得荣耀是我们法定的地位，我们已经得了荣耀。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甚至在神拣选我们的那一刻，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信主的那一刻，在永恒里我们已经是得荣耀的地位，必须得荣耀是必然的结局，但仍然是未来的盼望。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29-30节用了一堆过去式，然后罗马书第八章的13节就用了一个未来式。保罗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也就是说那个荣耀还在将来，荣耀已经定了，但是还在将来。神已经给我们打了包票了，而且肯定会给我们，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教会在地上面临的光景，这是帖撒罗尼迦所面临的光景。当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1-3章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教会面临三重的危机。也许这个三重的危机就是我们今天许许多多基督的教会所面临的。第一章我们看到他面临的逼迫，面临的外界的逼迫，面临的整个教会被边缘化，面临着我们基督徒如果信靠耶稣就要被这个世界所排挤所耻笑，甚至在一些国家被关押，甚至在一些国家被人枪杀。帖撒罗尼迦就是这样的，这些人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得了荣耀，但是却被人逼迫。第二章告诉我们，这个教会的内部还遇到很多的异端，很多的谬误，有些不法的人，有些大罪人，有些传讲异端的人，在教会内部引起各种教义上面的争论。有些人认为这个是真理，有些人认为那个是真理，有些人认为无所谓真理，只要爱就可以。有各种人，这样的教会有荣耀吗？这样的教会是一团乱麻，以致有些同工头大三分，甚至都不想去做。第三章我们看到还有一些人懒懒散散，什么都不做，在教会里什么都不做，就专心在那等着基督再来，觉得自己已经有保票了，荣耀已经到手了，天堂的门票已经到手了，所以他们什么都不用做。所以这个教会面临三重危机，就是外界的逼迫，教义上的谬误，还有教会里弟兄姊妹的懈怠。这样一个教会有什么荣耀吗？这样一个教会应该向神祷告什么呢？是求神把逼迫挪走吧？是求神把这些传讲异端的人统统清理出去吗？是求神让教会里那些懒懒散散的人重新振作起来吗？保罗没有做这样的祷告，保罗的祷告是荣耀，保罗的祷告是第11节和12节。因此前面是什么？前面就是受到各种逼迫。因此保罗说，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这样一个教会居然耶稣可以因着他得荣耀，不但如此，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弟兄姊妹，什么是荣耀？刚才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论到荣耀，很多人 可能不太明白什么是荣耀。我们圣经里边用这个荣耀这个词用的很多，用在各种人身上，用在神的身上，用在人的身上，用在祭司的身上，用在君王的身上，用在好人身上，坏人身上都有。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常识去想这个荣耀，会想到的就是很有面子，很光荣，衣着很华贵，那个君王很荣耀，穿得很华丽。所以说这个神吩咐摩西给亚伦做祭司袍，让他有荣耀啊，这个穿得很荣耀。弟兄姊妹，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世界观从我们过去的模式转到圣经的模式。一切的定义不能用我们过去的定义，比如说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想到荣耀就是很有面子，光宗耀祖，某某某考上了某个大学，所以光宗耀祖，某某某做了什么大官，就光宗耀祖。但是我们信了基督以后，我们就放下自己的主权，我们接受基督为主，基督在一切的事上都是主，包括我们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应该转换一个思维方式，不是用我们过去的定义来套圣经里荣耀这个词儿，而是看神在圣经里边是怎么启示的荣耀，然后我们才能明白什么叫做荣耀。我们看到什么叫做荣耀，荣耀首先它是神内在的全部的属性向受造界的彰显，是神内在的，不是外面的，不是一个君王穿着各种衣服到外面披上一大堆，不是，是神内在的全部的属性向受造界的彰显，彰显给受造界。首先是神本体的属性完美集中的彰显，就是神所有的属性，不是神某一个属性，不是他的公义，不是他的慈爱，而是神的圣洁、公义、慈爱、怜悯、真理、信实、全能、智慧等等所有的属性，完美的、不被亏欠的、集中的展现。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看到首先谈到神的荣耀是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24:15，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荣耀好像是烈火，好像是云啊，非常的威严。所以当神的荣耀显现出来的时候，非常的威严。所以摩西明明看到了这样一些眼睛可以看到的，但是摩西在出埃及记33:18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说明摩西很清楚那个这是神荣耀的彰显。那个云，那个荣耀不只是云而已，不只是那个火焰而已。摩西说，求你向我显出你的荣耀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出埃及记33，从18:23一系列的对话，神说你不可以看我的荣耀，你只可以看我的背影。然后神的背影过去以后，神在出埃及记33:6-7就有一段的宣告，神就宣告什么是他的荣耀。耶和华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这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他全部属性全面的彰显，这是神的荣耀，是他威严的彰显，是他圣洁的彰显。所以这之后在利未记十章三节，拿达和亚比户献上燔火就被神击杀了。神击杀他们以后说什么呢？神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神把不听话的人击杀了，神说这是让他得荣耀。所以神的荣耀是什么？我们根据这些经文，我们得到一个结论，神的荣耀就是神内在的本体的，就是他自己的，不是外挂的啊，挂了一大堆衣服，不是，是他内在的全部的属性完美的彰显，集中的彰显，是他有威严，他一旦彰显出来就是有威严的，是圣洁的。所以当我们唱刚才唱第一首歌，你是荣耀的君王，弟兄姊妹请你记住啊，当我们唱荣耀的君王的时候，神说我要在众民面前得荣耀，就是击杀那个拿燔火献上的人，不是开玩笑的。我们敬拜神不是说我想献什么就献什么，我想扭一段大秧歌给神看，我想弄一个舞蹈给神看，神就喜欢的哟。神说不可以献上燔火，神说你要按照山上的样式，今天神说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否则的话他就会击杀，那是显出他的荣耀。所以当我们唱神的荣耀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的荣耀是什么，神的荣耀是他全部属性的完美的集中的彰显，是威严的，是圣洁的。神的荣耀也是他在历史作为中的彰显，神的荣耀是他性情的彰显，神的荣耀也是他在历史作为中的彰显。这个历史的作为，神是在时间之外的，是在历史之外的，但是神却愿意在历史中，在时间中行事。他在历史中的作为包括创造，包括护理，包括审判，包括救赎，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第十九篇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这是说神的创造的作为，创造的大功，彰显了他的荣耀，彰显了他本性所出来的荣耀。出埃及记十六章第七节，当神赐下玛纳的时候，摩西说，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他们看见什么荣耀呢？他们看见了玛纳。所以这是神护理作为中的荣耀。神护理，所谓护理就是神掌管整个宇宙万物历史，向着他的目标前进，这是所谓的护理。出埃及记十四章的四节，神是这么说的，神说我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怎么在仇敌身上得荣耀呢？审判能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神的荣耀只有我们给神脸上贴金他才会得荣耀，神可以借着创造得荣耀，神借着护理得荣耀，神借着审判得荣耀，神更是借着救赎得着荣耀。出埃及记十五章六节说，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这是说到神拯救他的百姓出埃及，显出了他的荣耀。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一节也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遍地都要被神的荣耀充满，这是 这是在宣告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必然成就啊！创世纪十二章三节，神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荣耀，都要因你得福。那个时候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全地的时候，这就是圣约的荣耀。整个救赎的历史，或者说圣约的历史，都是神恢复他荣耀彰显的过程。我们看到整个历史创造的时候，亚当有神的荣耀，他有神的形象，然后人就堕落了，人就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不会减少，是这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人的身上就不再有神的荣耀。接下来神就赐下恩典之约，创世纪第三章神有恩典之约，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这叫恩典之约的开端。所以整个恩典之约就是神在基督里边恢复他的荣耀，并且超越起初创造的荣耀。到了启示录，我们看到新天新地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了全地。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荣光就是荣耀，我们看见他的荣耀，这个荣耀就是神所发出的荣耀，现在被我们肉眼可见的看见了。摩西是看不见的，只能看见背影，但是在基督里边我们就确确实实的看见了。所以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荣耀？荣耀就是神内在的本体的全部的属性，完美的向受造界彰显。荣耀也是神自己在历史作为中的彰显，是神永恒旨意在历史中的实现，他就得了荣耀。荣耀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的终极的归宿。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像开车一样，我们不要看着眼前那个一两米那十米，我们会开到沟里去的，我们一定要往前看一百米两百米，看到未来那个荣耀。我们教会一切的侍奉，我们教会一切的难处，我们教会一切的需要，都是奔着那个荣耀去的。因为荣耀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很多基督徒喜欢谈生命，生命的目的是什么？让你自我感觉很好吗？不是，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敬拜是为让我们大家觉得特别有感觉吗？不是，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受苦是为了让我们咬牙好像一个共产党员一样显出我们是特殊材料制作的吗？不是，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如果我们这个人咬牙到底，绝对不喊疼，绝对不喊苦，神得荣耀吗？是这个人得荣耀吗？神没有得荣耀，但是当我们向神哀求哭求承认我们软弱的时候，神就得了荣耀。因为神的大能是在人的软弱上得到完全。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终点是什么呢？是为了让我们互相按摩，教会里的人每个人互相按摩吗？不是，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威斯敏这小教里的第一个问题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所以小朋友都要会背啊，我们教会小朋友都要会背，这个清教徒的孩子都会背，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立刻就回答，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是人的首要目的。所以我们的神的荣耀是敬拜的中心。 敬拜的中心是神的荣耀，不是人。敬拜就是回应神的荣耀，就是瞻仰神的荣耀。诗篇27篇第四节说，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诗篇63篇第二节又是这么说的，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所以我们敬拜是要做什么？是要瞻仰神的荣耀，因着神的荣耀就让我们重新得力。所以我们的诗歌要显出神的荣耀来，就要讲神的所是，他的性情是什么，他的属性是什么，要讲神的所作，他的历史中有什么作为，他的创造，他的护理，他的审判，他的救赎，他的应许是什么，他在圣约里边的应许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这个诗歌我们要精心的挑选诗歌，这个诗歌能够看到神的所是，他的所作，他的应许，因此我们就在瞻仰他的荣耀，因此圣灵就进到我们中间，让我们有平安，有喜乐。那个平安喜乐不是靠气氛来的，不是靠心理作用来的，是圣灵让我们用悟性来敬拜他，我们用大声的敬拜他。圣经说你要用悟性敬拜他，又要用大声歌唱敬拜他。大声就是情感，我们又要用悟性，我们又要用情感来敬拜他，来瞻仰他。所以神的荣耀是敬拜的中心，神的荣耀也是我们成圣的目标。我们基督徒成圣的过程目标是什么？是让我们越来越变成一个好人吗？弟兄姊妹，我们有可能一分钟就归零的，很可能一分钟归零的，就好像大卫一分钟一秒钟就归零，他一看到88他就归零了，他动了淫念他就归零了。我们成圣的目标乃是反射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永远都是镜子，我们永远都是月亮，月亮反射太阳的光，我们永远是镜子反射神的荣耀。我们这个人没有任何荣耀而言，所以成圣的过程就是把我们的镜子抹得越来越干净，以致让我们可以完全的反射神的荣耀。以赛亚书43章7节说这样的，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我们这些属于他的百姓是他为神为他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是他用各种方式把我们磨成的，一生敲打我们，把我们凿成他儿子的样式，是为了他的荣耀。不是说神这样很有面子哦，是为了让他的荣耀能够临到我们身上，能够反射在我们身上，是为了让我们这个人可以做神荣耀的镜子，做神荣耀的载体。所以罗马书6章4节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我们也是借着父的荣耀跟基督同死同生，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是借着父的荣耀，是反射父的荣耀，父的荣我们这个器皿成为盛放神荣耀的容器。所以神的荣耀是成圣的目标，神的荣耀也是我们受苦的意义。我们为什么会受苦？我们为什么会受逼迫？我们为什么被这个世界所不能包容？帖撒罗尼迦教会为什么会被环境所逼迫？被罗马政府、被犹太公会逼迫？因为荣耀是受苦的意义。格林多 后书四章十七节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受的这一点苦是为了让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唯有在苦难之中我们才会呼求神，我们才会进入更深的与基督联合，他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我们也在他里边得到了荣耀。所以荣耀是受苦的意义，荣耀也是服事的终点。我们整个教会服事的终点不是人，不是互相按摩，不是个人成为一个特别属灵的人，不是这样的。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说，神要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我们一切服事的目标是让神在教会中并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信徒，每一个信徒和每个教会的归属，是归宿就是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敬拜的中心是神的荣耀，我们承受的目标是神的荣耀，我们受苦的意义是神的荣耀，我们侍奉的终点是神的荣耀。那问题来了，这样美好的神的荣耀，神有这样美好的应许要叫他的荣耀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的环境很严峻，我们的环境很不乐观，我们的环境外面有逼迫，里边有各种异端，有不同的神学，不同的教义的争吵，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懒懒散散，不肯侍奉，提不起劲，以致我们走在前面的同工心灰意冷。保罗怎么办？保罗说，唯一的途径得荣耀，唯一的途径就是他这个祷告。这个祷告不是靠人的努力，不是靠人的功德，乃是靠神的恩典，不是人本的，而是神本的。保罗说，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所谓配得什么意思？就是相称的，匹配的，不是我们这个人的行为配得呼召，不是我们这个人的人品好所以能够赚得进天国的资格，而是因为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因此我们就被称义了，使我们在神面前被看为配得。同时圣灵使我们渐渐地远离罪，活出与呼召这种荣耀的呼召所相称的生命，所以这就叫成圣，这个叫做配得。所以是神在恩典中使我们的生命与荣耀的呼召相称，活出被呼召的身份。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五节说，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神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这是彼得后书一章三节，神用他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就好像雅各一样，主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你，因为神是如何的如此的美丽，如此的荣耀，所以吸引我们，他呼召我们来跟随他，他绝对不是仅仅让我们得救而已。所以弟兄姊妹，你不可以得救以为自己得救了以后，以为自己拿到天堂门票以后就躺在那里不做任何事情了，等着见主了。弟兄姊妹，神要我们进入他的荣耀，成为荣耀的载体， 所以罗马书九章二十九、二十三节说，神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我们这一些基督徒是那个蒙怜悯的，也就是说我们原来是不配的，是可怜的，是愁苦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蒙了神的怜悯，神怜悯我们，预备我们得荣耀，神要让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这个器皿上。所以我们传福音就要告诉人你的终点是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节是这么说的，说他怎么传福音的。保罗说，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不只是救恩和永远的荣耀，这个救恩包括荣耀。所以我刚才说救恩的次序是从拣选，起点是拣选，是在永恒里边，一直到荣耀也是在永恒里边。但是前面那个永恒是没有时间的，是神在永恒里还在万有之先，后面那个永恒是在时间空间里的，是我们与神直到永永远远，是在神所造的时间空间里边直到永永远远。我凭什么这么说呢？是启示录二十二章生命树，这个生命河两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一样，有时间的，每个月一样。所以我们人是受造物，受造物是活在神所创造的时间和空间里边，所以两个永恒，永恒里的拣选，永恒里的荣耀。我们的永生是一个有荣耀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得救不是让我们仅仅得救而已，还要我们得胜，就是一生的成圣过程，然后要得荣耀，要得荣耀。所以我们教会的一切事工，我们为教会的一切祷告，为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个别需要的祷告，最后我们一直要祷告到荣耀里去，我们一直要祷告到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是要怎样显出他的荣耀。当我们明白神要怎样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摸着了神的心意，我们就在黑暗当中看见了光明。第十一章后面半句说，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弟兄姊妹，神预定了我们得荣耀，都是个过去式了，必然的结局，已经有的地位，但是我们不是没有责任的，预定论者不是躺平的，相反预定论者更有把握了，因为他在黑暗之中他也能歌唱，预定论者在黑暗中也能歌唱，因为他知道神预定了结局。雅各书说，神为约伯预定了何等的结局，然后让约伯进入那一段悲惨的死因的幽谷。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神已经预定了结局，我们就能在黑暗中清楚地看到那盏明灯，否则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眼睛被眼泪所蒙蔽了。弟兄姊妹，人是有责任的，神预定了目的，也预定了手段，神预定了结果，也预定了途径，神预定我们要得荣耀，也预定我们借着受苦忍耐，借着持守真理，借着殷勤做工来得着荣耀。所以我们努力的过程本身就是神恩典的荣耀彰显。基督徒的努力跟非基督徒的努力不一样的， 非基督徒的努力是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建造一座天梯，要爬到天上去。基督徒的努力是不断地支取神的恩典，让神的能力在自己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说基督徒努力的过程就是神的荣耀不断彰显的过程，因为基督徒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保罗说又用大能，神用大能成就我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人有责任，但是神有主权。人有什么责任呢？人要羡慕良善。羡慕良善不是人天生就有的，是一个在真理中被圣灵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才会有的这个结果。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所羡慕的良善不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良善，也不是世界人认为的良善，而是我们要让圣灵将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好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首先我们要从真理来，因为我们要查验神的旨意，所以第二章就有一个挑战，就有一些人传讲一些谬误的信息。弟兄姊妹，所谓谬误的实质，一切的谬误，教会里一切的谬误，不管是谬误还是异端还是偏差，它的本质不是缺乏知识，它本质不是知识的错误，而是理性的自主，是理性的自主，是人认为自己可以如神判断善恶，所以我来自主。一切的异端都是想抢夺神的荣耀归给人，我来做法官，我来做老师，我来判决，不要让神来做主。所以第二章第四节说到那个罪人，那个大恶人，将来要来的那个敌基督，他的所有的异端，所有抵挡神的，所有理性自主在他身上就集合起来。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是抵挡主，他抵挡神，他不要神做神，他来做神，他进入圣殿自称为神，他高抬自己，自己就是一切的最终审判官，他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他比什么人都强。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之前是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个心，骄傲到一个地步，说我比什么人都强，那成绩比我好的是狗屎运，成绩比我差的就是比我笨，总之我最强。弟兄姊妹，这个人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这个就是教会要得荣耀必须面临的第二个征战。第一个是外界的逼迫，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二个是这些谬误真理方面的挑战。如果真理被扭曲，通往荣耀的成圣之路就会被阻断。如果真理被扭曲了，如果一个教会里没有对错了，一个教会里没有真理了，说什么都可以，这个教会里的弟兄姊妹通往荣耀的成圣之路就被阻断了。第二章十三到十五节是这么说的，因为神从起初拣选了你们，要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弟兄姊妹，请你注意，首先是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所以先有有效的呼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来的，道不可以错，真理不可以错。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跟谬误相反嘛，教会里怎么可能没有对错呢？真理就是真理， 错误的人，那个一加一等于三，特别欢迎一加一等于四等于五等于六，大家一起来，大家都是对的，一加一等于二，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因为它是真理，真理只有一个。后现代说无所谓真理，真理有很多个。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神借着保罗所传的唯一的真理，独一的真理，召呼召帖撒罗尼迦这些小小的教会，这些小小的信徒到了这个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真理使他得到荣耀，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的稳，要站立的稳，要在真理上站立的稳，因为如果你站立不稳，你就会失去这个荣耀。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所以弟兄姊妹，持守真理不是象牙塔里一些学术的争论，是关系到我们将来能不能得荣耀，因为我们得荣耀的道路是真理之路，是受苦之路。弟兄姊妹，所以第一个是要羡慕良善，这个良善是根据真理，教会不能没有真理。第二个是信心的功夫，信心从来不是独行的，信心有孪生姊妹的，信心有孪生兄弟的，信心一定是会生发行为的。信心，一个有信心的得救的人一定会有行为，不可能有一个基督徒没有行为，他可能一天两天没行为，他三天四天，他早晚会有行为。我们不可能因为一个弟兄姊妹软弱，所以就乱断他没得救。我们要存一颗信心，如果这个弟兄是得救的，尽管现在软弱，他早晚会有行为。所以格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信心一定会有行为，这信心的功夫就是信心的行为，一定是为了荣耀神而行。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可以躺平，不可以懈怠，这是第三章处理的事情。第三章就有些基督徒就开始躺平了，就开始不做事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是这么说的，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们的神是工作的神，我们基督徒怎么可以躺平呢？所以第三章你会看到一些基督徒是躺平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一个懒惰的人他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神是工作的神。所以保罗说要按规矩而行，第二章第六节，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在日常的工作中彰显神的荣耀。无论你做什么工作，你是在做家务，你是在带孩子，你是在外面卖东西，你是在学习，你都是在彰显神的荣耀。包括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是奴隶，他在做奴隶的时候也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是这么说的，要叫这个世界上的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要得荣耀，教会要得荣耀，人是有责任的。人第一个责任是要羡慕良善，你搞清楚良善不是你自己定义，不是他的定义，不是世界的定义，是真理来的，是神的定义，所以我们要持守真理。第二个，我们要有信心的功夫，不可以懒散。但是如果只有人的责任，神能得荣耀吗？人不需要神，自己就搞定了，要神做什么？ 所以我们永远都需要神，所以有神的主权，因为人即使有这样的心智，这个心智也不是从我们里边来的。基督徒的意愿，基督徒的心智是被动基础上的主动，是被动基础上的主动，这是比较绕哈，用圣经话就比较好理解了。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所以我们是被动的，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我们又是主动的，因为我们立志行事，好像很吊诡哈，但是圣经就是这样说的。因为我们基督徒立志行事是神荣耀光辉的反射，是我们就像一面镜子反射了神荣耀的光辉。信徒的工作是在神的运行中工作，我们信心的功夫不是靠我们自己，是神的运行中的工作。所以彼得前书五章十节是这样说的，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造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忍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信心中的工作不是靠自己，那就否则就不叫信心中的工作了哈。我们羡慕良善，如果是自己的定义，那就不叫良善了，因为唯有神是良善的。我们信心中的工作如果没有信心，就不叫信心中的工作了。那信心是依靠神的运行，是神赐力量，神坚固我们，神亲自成全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得着荣耀的唯一途径，这是每一个教会得到荣耀的唯一的途径，就是祷告神，祷告神，愿我们的神看我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我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最后一句结局是什么？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基督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不是我们可以给神面子，给基督面子，他是透过我们成圣的生命。成圣是基督自己的工作，神借着我们成圣的生命把他自己的荣耀彰显出来，让他自己的荣耀透过我们彰显出来，透过我们的环境让他的荣耀在他的作为中彰显出来，让他的性情让他作为彰显出来，这叫做基督得着荣耀。所以一个基督徒在患难中坚忍，一个基督徒持守真理，虽然有许多人反对，但是他仍然持守真理。一个基督徒在工作中诚实，世人就看见了基督，我们就成了基督的镜子，然后我们就在基督里得到了荣耀。基督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我们又在基督里得到荣耀，因为与基督联合是我们得荣耀的本质。我们得的荣耀是哪里来的？是基督的。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我们一切高举基督，我们一切连与基督，倚靠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得着了荣耀。基督得的荣耀就成了我们的荣耀，基督的得胜就成了我们的得胜，是圣灵使我们与基督成为一体。因此基督的荣耀就是教会的荣耀。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说，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基督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我们在基督里得荣耀，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叫神 在凡事上因着耶稣基督得荣耀。这就是整个圣经所启示的荣耀。那这个荣耀的道路是苦难铺成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不要忽悠人来信主，告诉人信主以后一路有平安，有喜乐，有鸟语花香，是有平安，是有喜乐，但是不是他所定义的，是圣经定义的。一路要经受苦难，圣经说你要背起十字架，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这个苦难可能是外面加的，可能是教会里来的，可能是自己找的，每一个苦难都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拒绝自己，否定自己，放下自己，转向神。这是与基督最深的联合。所以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十二节的最后一句说，都照着我们的神并耶稣基督的主耶稣基督的恩，我们从被呼召到最后成圣，到最后得荣耀，全部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麻烦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当我们教会遇到纠纷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教育上的纷争，当我们遇到异端的攻击、偏差的攻击、不同的争论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想到一点，这都是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为要让他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为要叫我们在他里边得荣耀。所以当我们为教会一切难处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源头是什么，源头是什么，是从神来的，是神透过他的手量给我们的杯，我们能喝多少神清清楚楚。所以荣耀的源头是神，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的，他呼召我们进入这荣耀。整个过程就是借着神的大能，让我们在患难中、在征战中、在工作中开始显明他的荣耀。所以我们每一个需要都是显明神荣耀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为教会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为一个肢体祷告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这个事情，我们眼前这个难处是神显明他荣耀的机会，是最终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得荣耀，要我们在他里边得荣耀。这个荣耀要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能得到完全，但是现在已经开始了。这个荣耀在哪开始？就是我们在受苦中的坚韧，在我们对真理的持守，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已经开始了。神在我们最贫乏的时候，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用他的大能托住我们，要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当我们每一个个人面对挑战的时候，当我们这个教会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不要去问我怎样才能撑下去，我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怎样才能打发这个好像很不属灵的做家务带孩子的时间。我们要问神，你要在这个处境里边怎样彰显你的荣耀。让我们一起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万事以前呼召我们，要我们得到荣耀；你在永恒里呼召我们，要让我们在永恒里与你同在，过着有荣耀的永生的生活。
我们感谢你，你在今生让我们在地上遭遇各样的环境难处，无论是顺境还是处境，你都要在这些事上彰显出你的荣耀来。求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在每一件事上要如何彰显你的荣耀，要如何让我们活出你的荣耀，要我们如何进入你的荣耀。求主赐给我们祷告的灵，让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最终能够进入你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